在探讨这些相啊，这种四相啊，哪一个地方？但是如果是一位菩萨行者啊，他有可能就是到某一个地方去集中受下安机，对不对？再受精进用功修行，然后马上又到他方前的话，继续度众生。所以这个菩萨以这个菩提道是绝对没有休息的啊，不会说哦，我这么来家纳凉，他绝对不会，他绝对是。所以菩萨的生死叫做迁化，迁从这里迁机化到那里化出来，对不对？要迁化，它不会藏起来的啊。所以你对极乐世界不要把它讲成天真涅槃，对不对？对不对？变成涅槃坑，那不是极乐世界啊。所以真正的极乐世界是大自在、大无碍，就是你内心的法身般若解脱，也就是你的常乐我净。好，大家没有问题了啊。好，那没有问题，我们就接下去了。哎，银河直皮大会，若色所色计着者，不知自心限量故直皮大会，如来应供等正觉以四种计论为众生说法。大会，此计论者，我实实说，为根为所，不为守者。啊，接这个佛又告诉大慧菩萨，云何执彼？啊，为什么我要用无计止的方法来止住他继续的发问吗？啊，这云何执彼，而不直接来说明让他来理解呢？我用这无计止的方法，就是要阻止他的发问，对缘成熟的，希望他能够直下妄想不生，明心见性；对缘不成熟的人，让他去参嘛，对不对？让他去参，缘不具足，或者越讲越糊涂啊！我像我刚才讲的那个道理，这样你缘不具足，一回答你延伸更多的道理出来。大会，若色所色计着者，不知自心限量故执彼。假若你不悟本心，最起码你要了解一心三谛理。如果一讲这个，最起码我们你要了解我们的根深世界，就是什么？我们八四五十一心所演化出来的，最起码你要了解这个。所以当心，我们这个信中跟你讲一切法无生，像六祖大师在《坛经》里面所说，本来无一物，何处惹尘埃，米，或者是那个慧可大师所说的米心体了不可得，像达摩祖师所说的这个净智妙缘体本空寂，这个都不是容易懂的，这都不是你直下能够体会得到的。因为禅宗的道理就是你一念直下无心，当下即佛。所以这种顿悟的方法，就是叫你一念直下无心，本来无一物，何处惹尘埃，泯心体了不可得，直下无心，直下去证悟的。你真正一下直下无心，你就看到眼前无境界，你有心那就有境界，无心直下有无二心皆离，你就看到幻化虚假，你就从真如体性中见到真如的相分了。性中是讲这么直接了当，直接破你八识。但是这是要缘成熟的，很不容易啊。所以在这里讲，若色所色计则着，这色所色是什么？执着身心是有，依报世界是私有，就在这里面分别执着妄想，念念执着的不得了。因为放不下，怎么讲都放不下，明明的无啊，吃到好吃的很好吃啊，吃到苦的苦的不得了啊，听到交响音乐那个好听的音乐很舒服啊，听到那个噪音啊，简直睡不着，对不对？这明明有，怎么说是没有呢？ 所以他没有了解，都是你自心分别自心相，跟你讲这么直接切入了无心啊，直下无心了，我们没有办法去说明。那唯识刚好是个很好的一个说明，所以啊，你唯识理解了各种解说，让你体会到万法唯识，你从这里可以很容易再跳入信中，因为你了解道理了嘛。没有透过这样的解释啊，有时候直下跟你讲这么简短的道理，有时候很难啊。好像李居士他去跟那个廖老师去学了唯识以后，他就发现很多的受用，跟他讲经的法相名词的时候特别多，或很容易说得很清楚。那信中呢找不到法相名词，对不对？吹磨了啊，就这个样子嘛，没个功法，就这个样子，是不是？那法相名很多啊，所以跟你广分别百法啊，这个把宇宙万法分成啊，这个百法心王心所什么色法。啊，什么这个不相应行法，什么无为法哈，啊，把它分成无为百法哈，啊，好像是无为百法，把这个这有为无为把它分成了后林林种种，让它详细广分别法相，告诉你最后让你哦没有错啊，原来正报的身心跟依报世界，我念念在这里执着，是我前五世去领纳，然后领纳了以后啊，然后跟着第几个心王啊，然后第六世。跟着呼应了，啊，有了这个五机意识啊，然后跟哪个心所啊，在那里呼应了，啊，然后我产生这种感觉啊，才感觉到根深世界的好坏美丑是非善恶啊，然后呢第七世却把这些境界都当真的啦，然后又抓住第八世的见分是我啊，然后最先你根本没有办法体会第八世的见分是我是什么东西啊，对不对？比如说我常常在讲完了以后啊，说第七世抓住前面是真的，抓住第八世的见分是我过了做干单，可是底下一听第八世见分是什么东西啊，对不对？又不知道第八世见分这长得什么样子啊，没有办法理解嘛，所以你还要去了解第八世的见分是怎么样，是怎么一回事，还要把它弄清楚。所以为什么广分别名相，我这么轻轻带过前六世，第七世抓住前六世的境界是真的，抓住内抓第八是见分为我在安丹，但是没有几个人了解的，所以要广分别名相，那是哦，第八是见分是怎么回事，第八是的相分又是什么，对不对？然后什么因能变果能变，怎么产生这个过程，哦，终于了解是这么一回事了，哦，慢慢体会到，哎呀，原来我分别根深气界万法是为事啊，所以事体事分啊，原来我以前以为我能见我所见，原来我这个能见所见就是事心变现出来啊，所以为事无尽啊，这个能见跟所见并不是真的有个能见的我跟所见的境界啊，原来这个能见的我跟所见的境界是事，是事心变了，啊，哦，你体会到为事无尽啊，所以深深体会到这样的道理的人，他日常生活啊，处事待人接物起心动念，他就能够观了，啊，内观啊，现在是第几个心所啊，跟那第几个心哪个心王跟哪个心所呼应了，所以内心有这种感觉，境界根本没有，是我内心的那个心王心所在这里呼应了，最后他看到就是心王跟心所，也看不到境界了，唯识无尽了，最起码你要了解这个，这是广分别名相，叫你体会到这一点。那心经就直接跟你讲，是诸法空相，不生不灭，不垢不净啊，是色不异空，空不异色，色即是空，空即是色，受想行识亦复如是，所以这些境界唯识一心，全是即理，全理即是，更直截了当。但是你没有透过这个分别名相，管分别名相，实在很难直接汇取那心经所讲的那260个字啊。就是讲心经，就是告诉你讲心啊，都是自心限量啊，推广了广说，那就唯识的道理可以拿来注解啊，啊，所以啊，你看很多信中的这个经典啊，我们的祖师大德用很多唯识的道理来做解释，楞严经也如是啊，包括坛经也有啊，金刚经也要用，对不对？通通要用，就是分别名相，叫你体会到这一点。那我们现在若色所摄记者者啊，你没有办法 理解都是自心分别自心相。诸位啊，就是佛来了也不跟你讲，用个无记词，所以你不是说哎呀佛菩萨好可惜啊，啊我不在佛出世的时候，佛菩萨什么时候来度我啊，等到你一念记住他能来了，你一念不记住，你根本不了解，不知自心现量故，你问他无记词，对不对？不能答你啊，一答你更糊涂了啊。如果你要问了义的问题啊，没有办法回答你啊，了解这个意思啊。所以你看不知自心现量故执笔，所以当你底下会举几些问题都是执笔的方法，言不具足，底下要讲的那个都是当外道或者是因缘不具足提这个问题的时候，佛就不答，缘具足他就跟你讲，所以也讲了问题哈，也讲了回答的方法，也讲了这些问题缘不具足不能答，一答反而让他更糊涂了啊。所以若摄手是具足的人啊，太执着，根本就不知道万法唯心呐、啊，是世所缘呐、啊，是世所变呐、啊，是唯世无尽呐、啊，一切境界都是你自心分别、自心相而已啊。如果你不能够理解这个，我讲也没有用，讲也不懂，反而更延伸很多问题，所以我只好不答。再接着，我要告诉大会，如来应供等正解，以四种记论为众生说法呀，啊。佛陀以这四种方法回答一切众生的问题啊，是一定答一相记，是分别记分别答啊。因为你所问的这些问题里面有多种的角度不同，所以呢分别答。另外一种是反即问，反问答啊，就好像我刚才所举的例子，你说你一切法不受，你这句受不受啊？这个就是反即问啊。第四种是自答不回答。说我都用这四种记论为众生说法，大会此记论者，我时时说为根为熟，不为熟者啊，啊，我这个此记论者啊，我常常用啊，是为根为熟，不为熟者啊，一个是因缘还没有具足的。根还没有成熟啊，为什么还没有成熟？不知道万法唯心啊，不知自心限量啊。所以我常常讲你，最起码你要体会到一心三谛里有个信悟。那佛，如果你有了信悟的，了解万法唯心，那佛就不会不答了，就不会用这无记词来回答了。如果你根本就指着身心世界明明是有的，那怎么打跟你讲无声没有办法理解，跟你讲常就是无常也没有办法理解，只好跟你讲无常空苦，只好跟你讲这些，不跟你讲，没有办法跟你讲生就是无生，生灭就是不生灭，一切法无自性，你根本不懂，所以就质疑，所以未根未成熟者，不未熟者，如果是你理解了这个熟者，就是你体会到自心限量了，最起码的程度是你信悟了，啊，所以古德常讲不悟本心学法无益，不能把就近的了义法来告诉你，所以佛说法有实说，有全说，有方便说，有了义说，有不了义说，那就看众生问的问题，当这位众生他自己还不能悟自心限量，但是他问的不是最了义的，那佛就可以跟你回答了，啊，他可以各种以世界，以这个世界悉谈，各国为人悉谈，对治悉谈来回答。但是你当缘不具足，你不知是自心限量，你问到第一悉谈的事情，佛暂时不答。那如果你已经了解到万法为事，啊，你有了信悟或者开了解悟了，好，那你提出第一的问题，佛绝对回答你，解释让你如何修行，如何证入。那对于完全已经入地了，对不对？他只剩那么一点维系的，像我刚才讲的，哈，你看我们前面不是讲吗？佛以神力加持入地菩萨，令他能够提升他的境界，对不对？有四个原因来帮助他提升他的境界，乃至十地菩萨满心成佛的时候，十方佛来为他加持帮忙。 但是他那个说法，有时候你达到最圆满最极致的时候，一无记止，就好像我刚才讲的，叫你直下去汇集。所以禅宗有很多棒喝啊，也都是用这个道理。所以我常说，古代的禅师有三种接人的方式。看到第一类人来，上根立志来，关门见他，他在外面要来问问题，他蹦门一关，他不理他，让他直下晦气，完全自达啊。那第二类人，让他进门来，然后扬眉顺目，对不对？也不打，对不对？看他啊，显示自己的密意，这一念心的密意，微妙意。那第三类只好跟他讲啦，才用文字来度他。那杨美树木，你看那个淮南禅师去见那个南梁慧庄国师，他就是这样啊。啊，他问他佛法大义啊，他说你为什么不问自己义？问佛法大义干你什么事？啊，他说什么是我自己义啊？他就这样，杨美树木啊，就是你接念心性嘛。所以前面，所以我们从这个道理啊，你看佛的无记止，你就知道，一个是真正绝对的成熟的，就像禅宗的棒喝一样；第二种是他已经悟本心了，啊，悟本心他也一定会用回答了，啊，悟这个信悟解悟悟本心了，了解了，那佛也会回答他。如果他根本不知道自心限量的，不知道万法为事的，还内执根深气界为实有的，那佛只好无记止，不能回答，或者是碰到外道来挑衅的，佛也用这种方法无记止，免得他谤法造口业。所以为众生的大会，只记论者，我时时说为根为所不为守者，这样大家理解这个意思了啊。好对呀、啊，人人都本有的，啊，本人就叫你直下晦气啊，所以那个古德常讲入无缝塔，对不对？或者向上一着密不通风，或者讲向上一着千圣不传，那怎么传？佛佛为传本体，丝丝密护本心，只有你直下晦气，你这一念的真心，但是直下晦气。啊，有的是理可顿悟，但事息渐除。那在事息渐除的过程中，啊，这里面有差别。所以理可顿悟，这个顿悟也有浅深的不同。啊，这个都有浅深的不同。有的悟得很深，它很容易就把事除掉了。有的虽然你顿悟，但是悟得很浅，所以它还要再加深它悟的境界。所以我常说，光这个解悟的深浅就差很多了。但是他事息渐除，那有的呢，他本身烦恼就很轻了，所以他能够顿悟顿修顿证，直下破八识，那种根性是太稀有的，太少了。
老师，那个扬眉顺目就是根性，就是自信嘛，就是佛
对。
所以这样子就已经见了，对不对？
那个，所以你看那个禅师的那个开悟的那个，那里面的境界差别很大，我们也不知道他到底是正的怎么样。但是有的呢，他顿会起这一念心，你看就好像梅子禅师啊，他去请教马祖这个什么是佛，马祖大慧禅师就跟他讲，即心即佛，你就是是心是佛，即心即佛。他直下会起，他不问了。但是他是不是那时候就直下顿证呢？未必。所以他跑到深山里面去修，修了很多年，他即心即佛。后来马祖禅师叫人家去试试看，看他怎么样。那个人见了这马祖禅师，就跟他讲说：“哎呀，现在见了这梅祖禅师，就跟他现在 马大师他说法不一样啦、啊，他说他怎么说呢？他说非心非佛的，他说我管他什么非心非佛，我还是我的即心即佛。你看，其实啊，非心非佛，即心即佛，那都是相对待的。当我们不悟本心，跟你讲即心即佛。当你理悟了本心了以后，破你这个执着，非心非佛。为什么？本来无一物嘛。所以真正证得空寂的本心，你反照这一念的心性，心等虚空，无虚空之相，无虚空之量，只是临空，虚临不灭。这里面哪里有凡，哪里有圣呢？所以非心非佛非物啊。那个黄檗禅师说的好清楚啊，非心非佛非物。所以你有执着，他讲这样的法。但是他在修正的过程中，我就依这个是心是佛，所以马祖禅师说梅子收矣啊，他这样坚持下去会成就啊，他可以证入啊。所以你知道吗？所以你看那个他开悟了顿悟了，是不是完全就顿修顿悟顿证，或者是离可顿悟是息渐除，这里面的差别很大的。好，但是悟本心是很重要的，所以古代的那个参环呢，啊，那些禅僧到处参环呢，云游四海去参学的那些禅僧，他只是求一个悟本心，悟了本心以后修行看自己了。因为你不悟本心，你修行很容易走到外道，因为在那修无想定，在那里修。哈，见悟心不起，还来个菩提日日长，那不是很麻烦吗？对不对？因为你不悟本心，不知道心是大机大用，不知道境界是它变的，对不对？事就是理，啊，这是你这念心性变的。你悟了本心，修行可以得正果。所以古代的禅德啊，他们讲，啊，不问你的行持，只问你的知见。你行持怎么样？那不没有关系，你修得再好，但是你知见错误，你成不了佛道啊！你最高是非想非非想处定，有什么用呢？那但是你知见正确了，你一定可以成就菩提啊！就只问你的行持，那只问你的知见，不问你的行持。所以你看那个禅宗公案，绝对没有问你看到什么啦。有没有看到空啊？有没有得定啊？有没有全身会抖啊？有没有浮起来啊？他不会讲这些的，就问你的知见啊。那你看我们在问的是什么？哦，你有浮起来不？对不对？或者你看到什么啦？有没有佛菩萨来给你摸顶？对不对？你看这个没有办法呀，哈、啊。要了解这个意思吧，哈、啊。然后底下我们请看底下的经文。复次大会，一切法离所作因缘不生，无作则故一切法不生。大会，何故一切性离自性，以自觉观时，自共性相不可得，故说一切法不生。那这一些都是，如果是一个人，他色所色即着，这人所很执着，不知道是自心限量，不明白是万法为事，为事无尽，不知道是这个道理的人，他来提出来问题来问啊。比如像如果有人问，或者说外道问，一切法有所作，有实性佛，有没有所作呢？有没有能作所作？所作能作所作知道吗？啊，那有没有实性呢？如果这个人不能够体会心性，连那个信，连那个文字的信物都谈不到，他完全就执着身心世界是实有的，那因缘不具足，佛无具足，不答。但是如果这个人能够，虽然还没有证得，但是他已经能够体会，能够了解万法为事，都是心性变现出来的，那佛就跟他讲啊，讲什么呢？就是这段的开始，他就这么讲：一切法离所作因缘不生呢、啊，啊，一切法是没有能做跟所做的、啊，所以如果缘成熟啦， 他了解都是因缘，都是因缘所生啊，都是自己的心事变现出来的，都是过去心、现在心、未来心三心的联系相的这种假象而已啊。如果他提出这个问题了，一切法有所作，有能作所作，有实性吗？那佛就会讲，一切法是理能作跟所作啊，没有能作跟所作啊，都是缘起啊，缘生缘灭啊，所以说因缘和合啊，生就是不生啊，所以因缘不生啊，啊，因缘不生就因缘和合，生就是不生啊，所以因缘有是自性空啊，是你自己的片剂子啊，所以无作作故啊，所以根本就没有个能做的 啊，并不是说是上帝用泥土做了我们人啊，或做了世界，没有啊，你是十二因缘嘛，啊，那为什么有这十二因缘？是因为你一念不觉生三系啊，啊，然后有境界为人长六处，有的这三系，然后有自相呀，相系相、直起相、即名自相，好了，有了。后因啦，啊，有了后啦，那接下来就起业相，啊，就是后就有了业嘛，啊，再来就业系苦相，你要叫感果了。那感果呢，怎么办呢？缘十二因缘法有了身心世界啊，所以啊，没有一个能作所作，都是你一念迷而自己招感了。虽然生就是无生，因为它当体就是真如，你现在你所看的这个境界啊。当体就是真如，当体就是，那为什么你看不到真如呢？因为你三心联系相，把真如变成现在的我们的教室、桌子、椅子、讲堂什么，看到这个，它当体就是真如。那我们现在看到这教室、讲堂，这是为什么人会看到这些啊？看到这些花是什么？行业发现，如果你业力消除，它只是一个影像而已，它不是真有的。那所以你不再迷执它，这些境界都叫做境界般若了。这样了解这个意思吧，啊，所以慢慢慢慢这样，慢慢慢慢慢慢，这样久了久了，你就是哎呀，事就是理呀，啊，你慢慢体会，理就是指真如啊，就是真如离体呀，啊，啊，就是我们现在三心的业识把它变的，啊，你慢慢就会感受出来啊，所以没有作着故啊，没有能作所作啊，所以底下就讲一切法不生啊，所以根本一切法生就是无生，那体就是真如啊。通通就是你接念心性的真如啊！现在眼前就是，啊，眼前就是你接念真如，接念心性，干净这东西。但是你现在为什么看得明明有啊？明明有，为什么业啊？你有业，所以在你的心事中变现出来就有啊。就好像你晚上做梦，啊，你有那个梦心嘛？那你梦境里面，那通通有啊。你不行嘛？梦一行，哎呦！都是你的心啊，你这个境界无明一破，哎，通通是你自己的心性啊，所以有情无情同源种子啊，所以佛成就的时候啊，他看一切有情无情，就是他一念心性同成佛道，做得很清楚啊，都是真如啊，所以色就是心，心就是色，色心不二啊，完全是一个体性啊，一样啊，所以一切法不生啊。所以古德常讲，以精成气，气气皆精。你看到这些地水火风空根树，它是真如；以它成的这些宇宙万法，它当体就是真如啊。那哪里有生？只是变化而已啊。我前面已经在讲，因为但是这个道理啊，我们所修的时间也很短。为什么呢？一个礼拜修两个小时。回去一看到，哇，这这么好，这这么香，这这么好吃，这个这么亮，这个这么美丽，又不见了，对不对？所以你看，一天24小时，晚上还有做梦呢，睡觉还做梦，对不对？24小时乘以7，哇，多少？那乘起来以后，你只是占2个小时在熏这个。所以啊，虽然再讲，还是色素食力量牵引的，很。那个往外拉的力量太强了，所以听起来还是觉得很模糊啊。所以像古代在寺院里面，像净空法师他学那个认识佛教里面，他讲像古代在寺院里面8个小时，对不对？ 上课八个小时念佛，八个小时睡觉，连睡觉都在念佛，睡觉都在做那个上课的梦。你看他的信息很快，我一直信息很快，因为他接触的都是净缘呐。那我们接触染缘，所以我同样讲的这些话是以前都一直在讲的，但是我看大家的表情还是有点茫茫然，对不对？因为欣喜的时间是太短了，没办法啊，所以一切法不生呐、啊，大会何故一切性离自性呢、啊？这一切性，这一切万法，为什么这一切万法没有自性呢？离自性的无自性呢？一切法无自性呢？这一切性无自性呢？为什么呢？以自觉观时，自共相不可得啊，故说一切法不生呢、啊。以自觉观，就是以佛的自觉圣智所观啊。当你破了根本无明，心不着于有，也不着于空，这样心心积极，积极心境，真如心中所现的这些境界啊，那完全就是全世界理嘛，泉水即波嘛，他看到的是水，不是看到波啊。他看到的是性，不看到的相啊，所以他整个四相就是离体嘛，所以这一切自共相不可得，为什么呢？他没有差异啊，是一法之所应，讲灭变的这个东西是什么？什么东西变的？真空妙有的东西变的，是不思议的能量变的啊！我们现在用科学仪器可以测出来的，世间上没有物质的存在啊，因为我们最容易被迷惑的就是色法。我们跟我们讲，你看我们这个色，其实举这个色字啊，就代表色声香味触这五个，这五个最让我们迷惑就是色法。这明明有，怎么会是空啊？这五个同样都是一种能量聚合在一起，一种四大能动的，有执爱性的，有温度性的，有能量的啊，有流动性的，有湿润性的，这四种能量聚合的，这四种都是。所以你看现在光聚合在一起，它可以开刀啊，像雷射光可以开刀啊，而且它的刀痕是最细的，比我们的那个手术刀已经很利了，用雷射光它开的刀痕更细啊。你看它如果不是物质，它怎么可以开刀呢？你说对不对？光把它惹得细竖在一点，它变成刀，你想想，太不可思议了吧啊。那你看我们觉得水很凉啊，水很凉没有什么障碍啊，对不对？很舒服啊。可是你要知道啊，现在切割大理石最硬的东西是用水刀啊，啊，用那个金刚状的那种刀啊，切起来那个大理石啊，那个缝太粗了，会去掉这么粗的缝啊。但是用那个水刀杀，哎，割得非常的齐，非常的整齐，不会这么很粗糙了，很细，很整齐，很细。用水耶，水耶，水在切割大理石，切割那个花岗岩呢，啊，用水耶，你想不到吧？你看把它呢融在一起了，它就变成物质了。光也一样啊，那声波啊，现在声波可以杀人呢、啊，一样啊，声波聚合在一起也不得了啊。它可以魔音气闹，对不对？把你搞得头昏眼花。那它也是种能量啊，所以物质都是能量啊。所以宇宙中没有物质啊。那个我们这个职能是什么？体就是真如。那为什么会变成职能？你的业力把它变出来的。它体跟你一样，是那一念的觉性变的、啊，完全一样的体性啊。所以啊，佛以自觉观，他一看，那整个四相就是他，就是我的心啊，就是我这一念心性啊。所以就是自共性相，什么彼此相对待的关系，我的家庭，我的朋友，我的一切，这相对待的关系，自共相不可得啊，通通是我的心性、啊、处处见到心、啊、处处看到自己的心性、啊、除了自己的心性以外，外无一物可以建立啊。所以这一些零零种种一切差别相，就是我心性的这个心性演化出来的而已啊。那因为我现在在人间的业识，所以心性的业识演化出来的。那佛亲证实相跟你们讲，你现在看的就是你的心。那佛跟我们讲说，他看的境界是什么？ 是色不异空，空不异色，色即是空，空即是色，受想行识亦复如是。佛现在看到现在是怎样，是诸法空相，不生不灭，不垢不净，不减不增不减。那我们现在看怎么会呢？色就是色，空就是空，对不对？一切法都有。他佛苦口婆心一再的讲，一再讲，就叫你了解这个事实真相。所以佛以自觉甚至来般若观照哦，来看到这个宇宙万法根深器界、啊、是自共性相不可得啊。除了是自心以外啊，哪里有一法可得？所以都是自心生万种法。那我们是现在随染心生一切世间法而已啊，啊，是故说一切法无生啊。我们看到是浪啊，看不到浪的全体都是水啊，只是看到那个浪高一点，那个浪小一点，那个浪更高一点，哦，那个太高了，太高硬，好高好高，通通是水。我看到说，哪有什么，都是水啊，就好像我们在这里看那个空中的云彩，那个啊，你看那个，那是老虎，那是那个狮子，那是龙，那是什么？我跟你讲，都不是云，空的，那么云，这样大家了解吗？佛就看这些境界都是你的心，可是我们看不到心。佛亲证实相，见到这个事实真相，所以以自觉观时，自共性相不可得，故说一切法不生。如果你懂得万法为事，佛这么跟你一点，你说哎呀，原来无生，你就理解了。如果 你坚持之过，这个就是我，这个是我所有，这个世界是我所有，这境界明明就好坏没丑。你看佛这一句话讲，你不是有更多问题吗？你不是有问的这些里面的问题，你都可以任何一段都可以举出好多好多问题。那不问还好，这一问呢、啊，佛答也不是，不答也不是，越答越如灰，对不对？那不答好像也不对，所以干脆一开始自答，了解这个意思吧。所以这个是佛举例子。那第二个有几个问题啦，何故一切法不可持来不可持去，以自共相亦持来无所来亦持去无所去，是故一切法离持来去、啊、那如果有人问，或者是外道来问，有一切法佛或者是无一切法佛，那是相对待的有无嘛、啊、佛你说无生，那这样好了，有一切法吗？或者是无一切法啊？这一些四处世间法到底是有或者是无啊？啊，那如果是不了解自心现色所受记者，佛自答不能跟你讲，讲了没办法，因为你根本不知道是自心变现了万法为事啊，因为你内心已经执着了，没办法讲。讲有那不是真理，讲无变成断灭，所以很难说。那无记止，那如果是缘成熟了，佛就会讲，哈，何故一切法不可持来呀、啊，不可持去呀、啊，就是你一切法不能有执取之相，也不能有舍弃之相啊，要叫你不取一相如如不动啊，啊，所以为什么一切法不可以持来，也不可以持去呀、啊？啊，持来就是什么？执着了，取了，那持去的就是舍了，舍掉了。所以你看，我们在前面讲增益棒跟减损棒，增益棒就是你把它加进去了，减损棒就是你去掉一点了。因为一切法本如如啊，所以一切法从本以来本质清净即灭相，它本来就是无生，就本质清净即灭相，你也不需要给它加即灭。你也不需要给它减啊，你也不能给它加油，也不能给它加空，加油变成增益棒，加空变成减损棒，所以一切法无取无舍。所以古德常说，自然是用心如镜，不僵不盈啊，像镜子一样不僵，不僵就是不可持来啊，不僵不僵也就是啊，就是这个不可舍弃不僵，那不盈就是盈，就是不可执取，像镜子一样如如不动、嗯、所以有一个出家人问法真禅师，他问万法归一 依归何处？啊，那万法归一。啊，像我们修一心，把心安住在一点，万法归一。那归到了一，这一归到哪里去了？那怎么办？就会产生说，万法原不归啊，原不动。一切法它本质本来就这样，你把它归来归去干什么？它本来就是清净即灭相啊，它本来就是无声，它本来就是都是体，都是一个离体清净真如。你把它归来归去干什么？所以你不了解万法都是你这一念心性，不了解全世纪理，那只好在那里归来归去，先把它归啊，集中在一点。如果你体会它就是离体，悟了心，从啊，从四修最后解悟啊，最后信悟解悟，到了深解悟的时候，了解这个事实真相，你就放下就好。它根本就空的嘛。所以当你心念动，放下来就好了。所以如果你根深世界放下来了，不要迟来，也不要迟去，无取无舍，当下明心见性，当下破八事，事理就在你眼前现前了，全世纪理，全理即事。和光同尘，大成一片，那真的明心见性了啊！那为什么要归来归去呢？因为你不见性啊，你不了解事实真相啊，你有身啊，那有身把这么多的身归在一个身，最后再把这个身让它能够尽智双明啊，然后来契会自己的本心，所以这是方法，这是手段，所以。这个禅师就直接明白的跟他讲说，万法原不动，它原来就是如如不动的啊，就像这个佛的开示是一样的，说一切法不可迟来，不可迟去啊，不增不减，不能执取它，也不能舍取啊，所以无取无舍啊。那为什么呢？何故？以自共相，亦迟来无所来，一持去无所去，是故一切法离持来去啊。这跟前面所说的以自共相，就是以自觉观时，以自觉甚至般若观照时，一切法都是自己的心，通通是自己的心性，都是自己的心，一念心性，色不异空，空不异色，色即是空，空即是色，受想行识亦复如是啊，那通通都是自己一念心性空的。啊，你把这个空搬来这里，再把那个空搬去那里，有什么意义吗？它见诸法实相啊，啊，所以这境界只是相名而已啊。所以眼前境界是因缘有自性空，它没有它的自性呐、啊，啊，那只是随列分列，随着我们人间的这种行业发现，分别安于假名，但相名而已啊，只是相名而已啊。那你为什么执有为有？是偏计执啊，是你依他那偏计执性的妄想自性，在各种条件聚合在一起的缘起自性上，你偏计执了、啊，妄执着而已啊。所以以自觉甚至一看，这不过是你自己打出来的妄想啊。所以自共性相不可得啊，所以你放下就好了啊，何必在那里对付啦 啊？在那里啊执取啊，或者在舍弃啊。所以一切法它本来就这个样子啊，它法性如是啊，是本质清净即灭啊，所以当你在这一切法的依他起性上，你的偏计执的，你的缘成死了，那当下不是你的那个妄想自性了，那当下就是缘成实性了。所以我们如果在一切相名上，你的妄想，那相名就是文字般若。就是境界般若啊，就转成了般若了，这些相名变成你教化众生所用的正智。那如果你分别妄想，那正智就变成了相名妄想，就变成这样。如果你的妄想的执着，相名变成正智，变成你教化众生的文字般若啊，跟种种你所现的这些境界般若，就在你有没有执着分别而已啊。那你证得这样，你一切的这种执取跟舍弃之相啊，那念心就是如如， 如如之心即是真实，那个如如之心也就是自觉圣智所证的境界啊。啊，所以这个以自共相啊，就是以自觉圣智啊，般若观照时啊，一切法的自共相，所以是本质清净，是本质无生，是本来无一物啊。啊，所以一词来无所来啊，一词去无所去啊。所以你想执取也无所可取，你想舍弃也没有东西可舍弃啊，唯是你自心的东西影像而已啊，一切法源不动啊，所以是故一切法离此来去啊，这根生气界万法是不动啊。所以我常常讲啊，古德常常开示我们说法界言不动，我们看了这个身心世界动来动去啊，包括我们的气世间，月球绕地球，地球绕太阳，那整个太阳系又不晓得绕什么东西，哪里不动啊？那虚空有时候又会变成有，又会变成空，怎么会不动啊？如果你没有办法悟真如，没有办法理解这是真如缘起的道理，所以很多师父啊，他用方比较让大家能够体会到的，就用三心的道理啊，三心的道理，哎，比如像这个花，对不对？我从这里做一个，这个中间，再做一个记号。这个记号以前这些是过去，这些就是未来。这里一个记号在这里立立的，你们看不到，除非你没有天眼，对不对？是不是这么历历的？在这一段是过去，这一段是未来。那我如果在过去未来这里把它折断，这里就是现在。你看现在存在哪里？没有啊，不能说存在这里，也不能存在这里。现在就是当下那个而已啊。所以你用这样，原来我们就活在那当下，当下，当下。那当下不属于现在，也不属于过去，所以法界不动。我在现象，这样你会体会到一点，但是还是有怀疑，对不对？还是还是在动啊，对不对？所以我以前也是拼命用这样去体会，那怎么体会都是还在动，对不对？啊，哎，对，那所以它还是在动嘛，对不对？那还是在动啊。但是如果你能够直下体会，那动就是不动，那根本法界原不动，原来那个不动是动就是不动，因为缘起性空嘛，因为它体通通是真如嘛，啊，你说对不对？空也是真如，有也是真如，地球也是真如，极乐世界也是真如，有情众生也是真如，无情众生也是真如，一切一切都是真如，你怎么搬也是真如啊！这动就是不动啊！你从这里直下就体会出来，全世界是离体啊，同一个体性嘛，那哪有什么动？你要解我意思吗？你看那个大海。大海，你从大海整体来讲，它有没有动？没有啊，它只是风把它吹，浪在那里动来动去而已。它整个都是海水，你不能说我这边的海水动到这边的海水，那边的海水动到这边的海水，没有啊。所以你不要看那个浪，你把东西啊丢在那个浪上，那个浪一上来，这个就上起来，那个就下去，那个就上来，那个下去。那个浪并不是说是从后面那个水跑到前面的水，你去看就知道，跟那个河里面的浪水是不一样的。海里面的浪是管着的、隔着的、管着的、隔着这样而已啊。啊，那至于它会跑到岸上来，那是潮流的问题啊。但它去同一个体性，哪有什么动与不动？你从这样去体会，啊，全体一就是一切，都是那么一个东西啊，哪有什么啊？都是那个空寂的字，那个真如啊，就是你今天的心性嘛，那空灵的、灵空的，那哪里有什么动静、动静来去呢？但是你着相呢，那只好用另外一种诠释来让你的体会，都是三心的相续，所以看到这个动静来去。但是你从体直接的体上去体会。通通是真如，法界即真如，真如没有大小，真如没有来去，啊，所以是故一切法离此来去，啊， 就是没有直取之相，也没有弃舍之相，那法界言不动的啊，都是这些的动静来去，唯是你自心的妄觉啊，所以你才有取舍去来呀、啊。要了解这个意思吗？所以是我们自己心在动，哈、啊。好，那底下这个问题，这个我们请继续看经文。大会，何故一切法不灭？为性自性相无故，一切法不可得，故一切法不灭。你看这个意思都很类同啊。那如果有人问啊，一切法是有生灭佛，因为他不悟万法唯心啊，他着在相上，执根生世界为实，那佛就不答，无记止。如果这个人已经了解万法为事，那这个就是佛的答案。这了解这个意思吗？这佛的答案，何故一切法不灭呢？为性自性相无故啊，这个性是指一切法啊，这一切法的自性相空啊。但是一切法的自性那是什么呢？是什么性？一切法的自信，像一切法的好坏美丑是非善恶，这是什么自信？什么自信？心自信啊，是妄想自信啊。这法无高下，所以我常常用那个古董，或是用舍利子，或是用臭豆腐啊，或是用榴莲来这里做比喻。舍利子对我们学佛的人非常的尊重，甚至有的人用黄金打造了，把它放到那个黄金打造的舍利塔里面。今天强叔来跟我讲说，他现在在他的法轮孤儿院里面建一个舍利塔，就要放那个佛的舍利。那有很多信徒佛弟子啊，那他们把他的项链、手指啊、秋季啊、戒指啊，啊这些金器啊，捐给强地马师傅，请他去做一个我们那个金属做的那个舍利塔，然后再放到他所盖的那个舍利塔里面，让人家供奉。啊，他本来预计是用3公斤，结果呢，最后人家捐了5公斤，你看哦，啊，秋季破莲呢。他捡了5公斤，做了一个，哦，他用照片照起来很漂亮，很庄严，非常细，那个弓啊打得很细啊。我就跟他说啊，我说啊，要派2个卫兵保护我，对不对？现在的人佛像都给你偷搬去哦，对不对？你这黄金的佛像都打搬走了，是吧？哈，所以你看，那个舍利子这么。佛弟子的眼光是何等的珍贵啊，大家把这个项链而这个首饰拿去打一个5公斤的那个放舍利塔，用最珍贵的东西啊，用珍贵的金属来装舍利塔，你看我们把它当成珍宝。那如果对没有学佛的人送给他，他都有点怕怕的，你说对不对？你就知道就是舍利子它的珍贵在你的心里头，因为你是佛弟子，你对他就产生了珍贵的心了。如果你不是佛弟子，乃至于是异教徒，你说他会心里会做怎么想？所以一切法都是心自性啊，所以世间没有好坏美丑，境界不会说我很好，我很差，没有的，都是你自己的自性啊，心自性，心的圆领相而已。所以在这里告诉我们，何故一切法不灭？为什么这一切法？啊，不生不灭了，不灭了，为一切性自相无故啊，它根本就是空寂的嘛，它根本就没有实性啊，啊，一切法不可得啊，所以既然这本质不生，那现在也不灭啊，啊，像黄金的珍贵啊，是因为你心里也觉得它珍贵啊，它的珍贵从来就没有升起过啊。对黄金来讲，它没有，从来就没有所谓的珍贵与不珍贵啊，是你自己的心自性，所以它从来没有珍贵的升起。那现在呢，根本不要说它没有珍贵，不需要，因为它从来没有 没有生。那至于它这个体性是什么？它这个体性是因缘有，缘生缘灭，因缘有自性空。如果论到它的本体，就是真如，一切法都是真如。所以一切法不可得啊，是本质无生的、啊，是今也不灭啊，唯是我们自己的妄心现呢、啊。是故一切法不灭。那如果我们了解唯识的道理，啊，了解万法唯心的道理，哦，这么一讲，我们理解了，我们更能够提升我们的境界。如果你内执根深为有，外执世界为实，那怎么讲？怎么懂？不是有更多的问题延伸出来呢？所以这些都是佛所举的例子，故一切法不灭。但是碰到缘未成熟的，或者外道来问的，外道执一切法为有啊，是幻所生啊，是自在天所做的啊，或者是神我所变现的啊，那他既然知为有，跟他讲这个道理，他怎么会懂？那不是会谤法，或者是延伸更多的问题呢？所以佛无忌止，不答啊。那底下还有两个啊，意义一样，我就快快的把它讲完了啊。大会何故一切法无常？为相起无常性，是故说一切法无常。那大会何故一切法常？为相起无生性，无常常，故说一切法常。那如果有人问，一切法是常或者是无常呢？嗯，因为佛对初学的人，他讲一切法无常。对原成熟的人讲，常就是无常，常与无常是一不是二，所以生灭与不生灭是一不是二，这个道理我相信大家已经都理解了。但是对不悟本心的人啊，不能够了解万法为识的人，他就不懂了，他就会来问这个问题了。那一切法到底是常或者无常？你一下说一切法无常，一下说常就是无常，那到底是常或者是无常嘛？总是个肯定的答案嘛。缘不具足，佛不答，没有办法答。那缘具足，佛就跟他讲了，大会啊，缘具足，他就这样答：何故一切法无常呢？为相起无常性呢、啊？这些相时常会变的，像我们这些桌子，我现在把它拆掉，就变成板凳跟木块而已。啊，跑出两三个铁钉，对不对？就这样而已啊。我这支笔看起来是笔，你看我把它拆开了，就变成这样了，无常了，变了，坏掉了。这些花现在很漂亮，再过三个礼拜，再过三五天，它变成实在不知道什么样子了，对不对？所以相起无常性了，它外表会有变化，但它变化出来的东西加在一起一样，像这个笔很漂亮，变成这样子，对不对？但是它从来没有少一样啊。所以质量跟能量可以互变的，加起来完全一样啊，体从来就没有变过啊。所以我相起无常性啊，是故说一切法无常。从相上讲的这变化，这从离体上从来就没有变化。所以接着佛又告诉大会，何故一切法常呢？我相起无生性呢、啊？啊，因为它只是你的片剂子而已，它根本就无生嘛。所以我们在唯识学的三性三无性里面就说得很清楚了啊，这个一切法是依他起性，各种条件聚合在一起，但是生无性，没有真正的生起啊。像这个花盆是花草啊凑在一起弄在盆子里面叫花盆，所以它根本没有花盆这个东西的真正的本体在。你把这个拆开了就变成垃圾了，每一个花变成一个一个个别丢在地上变垃圾了，那这个花盆就不见了。所以啊，相起无生性，它只是个展起的幻象而已啊。但是它体性是不增不减的，所以无常常啊，所以啊，事理是不二的。所以无常就是常，常与无常，从事相看，从相上看是无常，从本体上来看是不生不灭的。所以你看我们讲三性三无性，你看依他起性是生无性，片剂执性是相无性。你片剂执了，但是一切相的相对待的好坏没错啊，是非贵贱这些相是无性，是你心自性。然后呢，圆成执性，圆满的真实体性，就是你接念的无住真心。 啊，他是恒沙妙德啊，但是呢第一义无自信，所以他能够随染尽二眼变现司法界的体用，这样了解这个意思吗？所以无常常，这个无常是从向上讲，常就是从它的本体上来讲啊，所以从它的离体上来讲，所以我们常常讲实相无相无不相啊，啊，那个无不相是从我们实法界的这个相来讲的，那无相是从它的本体上来讲，恒所自信呢 啊，所以无常常。故说一切法常，所以啊，故说一切法常，这就跟大圣起信论所讲了，一切法常就指真如啊，一切法从本以来，离言说相，离名字相，离心缘相，毕竟平等，无有变异，不可破坏，唯是一心。你看，那当然是常了，故名真如啊。啊，是故说一切法常，啊，对缘成熟的就讲这个道理，对缘不成熟的佛就无记止不答，这样了解这个意思了啊。好，我们今天就讲到这里。